今天，刘和星又出发了，飞向远方。目标中国南海，海上的钻井平台。那里距离海南岛200公里，平均水深超过1500米。
陆井，陆井，我们现在啊，快揭开目击层了。咱们把这个池子的量给监控好，有问题了及时向指导房汇报。
刘和星和同事们一起操控着中国自主研制的钻井平台，开采沉睡在海底3000米深处的天然气。深海一号大气田，我国迄今为止自主发现的平均水深最深、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海上超深水气田，这是中国能源开采迈向深海的关键一步。
我们现在每年石油进口比例超过了70%，天然气超过了40%。像这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能源，我们不端在自己的手里的话，我们各行各业的发展其实没有基础可讲。我们守着我们的南海，在深海区域它有特别大的一个油气资源，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深水的钻探。
在南海气田作业的是海洋982号钻井平台，它于2018年正式交付，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深海钻井平台，可以在超1500米水深的海域开采海底油气。它高104米，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可以连续工作30年。这几天，刘和星异常紧张。气象预报显示，再过20多天，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这将给钻探带来巨大的风险。这是在钻井平台监视器中拍到的画面。12级风暴掀起冲天巨浪，平台在风浪中上下起伏，南海天气瞬息万变。每年近100天时间，平台和作业人员都要直面大风大浪。
南海是一个我们的人力是没有去跟它做抗衡的这么一种力量，在这种力量下，我们在上面作业。
钻井作业必须要赶在风暴来临前完成。海底的井口已经打好，接下来的任务是将一根根12米长的套管首尾相连放入深海，与井口精准对接。
我们要下1500米，在海底把它放进去。像我们要在30层的楼上，把吸管放在1楼的一个打开的可乐罐里面。
在1500米的深海中，变幻莫测的海底洋流，让套管来回摆动。中控室里，刘和星耐心等待着时机。套管安放必须一气呵成，一旦撞上井壁，就可能导致井壁出现裂缝，油气开采会有渗漏的隐患，带来超过1亿元的经济损失。
一两百吨的重量，你感觉轻轻蹭了一下，其实它的力量会非常大，就可能把井口给损坏，这口井可能密封性有问题，我们就不能继续干下去了。我们每次对井口其实都是要稳准狠。
海底一片漆黑，工程师们需要一双能潜入深海的眼睛。秘密武器登场了，水下机器人可以下潜到几千米的深海，通过它的眼睛看清海底井口的细节。
钻台，钻台，
钻台收到，请讲。
你往230度的方向挪3米吧。
好的，好的，230度，3米。
工程师们调整套管姿态，离成功越来越近。
再往下放个10公分，
已经比较接近了，
稍微近一点，都稳住。
突然，井口从屏幕上消失了，所有人屏住了呼吸。屏幕上出现了泛起的泥沙，突如其来的强大的海底洋流将机器人吹偏了位置。工程师利用洋流稍缓的间隙，再次操作机器人向预定位置艰难靠近。
哎，拉近一点，再拉近一点，好好。
经过30多分钟的不断调整，终于机器人回到井口位置，继续着它的使命。
好好，这停住，行，可以了。钻台，钻台，
钻台收到，影响
缓慢下放10公分，啊，稳住了，现在比较接近了哈，你钻台随时做好准备，听我指令。好，钻台下放，往下放。好的，好的，进去了。
套管成功对接上井口。镶嵌着人造金刚石的钻头就可以在套管的保护下往更深处的油气层前进。朝阳又一次升起，钻井第5天已深入地层600米，这是一片复杂的海底地质岩层，微小的误差都可能导致海底塌方，造成安全生产事故。在海上平台的每一分钟，刘和星都要保持高度警觉。警报是平台上每个人最害怕的声音。
辛苦了啊，咱们这次演习我记了一下时哈，整个的一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早一秒快一秒，咱们有问题的时候呢，咱们这个往好的方向的概率就会大一分，才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在现场要负责的啊，不只是自己这个人，自己这个家庭，也是将近180个现场作业人员的生命，以及将近180个家庭的负责。
经过二十多天的作业，天然气层已近在咫尺。
把注意力集中一下啊，马上要钻到木一层了，保持好稳定。
当自己的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肯定会特别兴奋，但是心里面也会有一些担忧，因为这个过程会是一个高风险的过程。
转速保持在八十转。
哎，你看，记得起来了吧？可以吧？啊，关注好那个页面哈，橘子，对对对。
报告中控，生产阀门开启到位，
油气已进入生产处理系统，火炬点火。
平台前端腾起的火光，是海底3000米深处的天然气被点燃的瞬间。开采成功，沉睡了10000年的宝藏如凤凰展翅，辉映海天。回望过去，1960年中国在英歌海开钻的第一口井仅有15米水深，如今深海一号大气田钻探水深超过1500米，探明储量超1000亿方，开采出的天然气通过深海一号能源站储存并输送至粤港琼等地，每年可稳定供给30亿立方米，满足粤港澳大湾区1/4的民生用气需求。2021年，深海一号气田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能力全面进入超深水时代，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深海油气勘探开发先进国家行列。
我希望在深海领域会有更多更多的油气被我们勘探到。我想对于我们国家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也算是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一个力量。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除了能源开发，保障能源输送也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西南一条条高压电线穿山而过，云贵两省的清洁能源大部分经由这里被送往粤港澳大湾区。
今天晚上到后天白天会是雨雪最强的时段，贵州的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冻雨出现，途经这一带的高速路段呢，大家要格外的注意。
春节临近，家住贵州六盘水梅花山地区的燕大爷和老伴儿忧心忡忡。天气预报显示，一场暴风雪即将来袭。冬季的贵州山区，因为湿度大、温度低，雨雪下来形成覆冰，可能会让电线和铁塔不堪重负，断裂倒塌。2008年，南方长时间的低温和雨雪，电线上覆冰最厚超过10厘米，数千座高压输电铁塔在冰雪重压之下受损，甚至轰然倒塌。严重的冰雪灾害造成超过1000亿元的经济损失，上万公里的输电线冰封雪盖， 工人只能爬上数十米高的铁塔，徒手敲冰除雪。抢险中，数名电力人员牺牲殉职，百余人受伤。
当时我就在现场，眼睁睁地看着铁塔倒塌，抢险的同事面临那么大的危险，有的甚至回不来。老百姓因为停水停电，被迫住进了救灾帐篷。作为技术人员，那种焦虑感、无力感，甚至愧疚感，特别难受，一辈子也忘不了。
大家把测量设备都拿好哈，
好，
我们过去。
好。
曾华荣他们预测，今年的覆冰将会很严重，如果不及时融掉，就可能出现塔倒线断的后果。贵州是西电东送的重要节点省份，每年由此过境和送出的电量，基本保障了广东省超过五分之一的用电需求。这将是对他们多年来创新研发的电网融冰技术的一次大考。贵州六盘水，海拔2800米的梅花山顶，一年中平均超过90天被冰雪覆盖。曾华荣和同事们匆匆赶到电网防冰减灾实验基地。每年最寒冷的季节，他们都在这里观冰测雪，改进技术。
我们把冰刮下来，它的重量、厚度、体积、密度都是非常关键的试验数据。在每个冬季的冰期，每天早中晚三次，每次1小时到2小时，一天也不能停。
53.0，51.1，
远离喧嚣的山顶，人与冰之间就以这非凡的耐心读懂彼此的密码。
打太极特别能让人放松，头脑冷静下来，可以思考一些比较难的问题。这个问题能不能换一种思路？古人说：“空生静，静生定，定生慧，慧生从容。”当人的心静下来以后，头脑就比较冷静。纷繁复杂的难题，解决的思路就会慢慢的浮现。
首先升到75安，
是电线发热让冰融化，是曾华荣找到的融冰方法。
把电流升到200安，
看似简单的原理，确定加热的温度却极为艰难。
两个铁塔之间的电线有的长达1公里，结冰以后重达10几吨，电线融冰的温度过高，冰掉得过快，电线反弹甚至会拉倒我们的铁塔，这很危险。所以我们希望融冰的过程相对平稳，这样控制电线融冰的温度呢就显得很重要。
电线升高的温度取决于电流的大小， 电流太小，温度过低，融冰太慢；电流过大，温度过高，又会引起电线反弹。曾华荣他们需要找到合适的温度，让覆冰逐渐融化。由于每段电线的地理环境不一样，因此融冰的温度并不是恒定的数值，而是根据不同环境进行调节，这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试验和测算，找到升温融冰的规律。
把温度调成负50摄氏度，
抗冰实验室能人工营造出强度不同的雨雪，还有低至-25摄氏度的极端天气。
Okay.
科研团队就在这里反复寻找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合适的融冰温度。
把电流升到500安，86.0。
经过多年持续攻关
，OK，
曾华荣和同事们自主创新，研制了世界上首套大型直流融冰装置。他曾经在多场局部冰灾中成功应用。这套创新装置也在实践中不断升级迭代。2022年2月，这场强烈的暴风雪再次考验着融冰装置的稳定性。这条西电东送的超高压输电线上，覆冰厚度已超过40毫米，亟待融冰作业。
这边是贵州电网生产指挥中心，操作人员是否现成到位了？
所有的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好的，好的。
开始喽，把电流升到
2000安，正在观察，
观察10分钟再继续升到预定电流了。
好的，及时保持沟通。
正式开始启动融冰了，
现在已经上面线路上面已经通了2000安直流了。
电线加热40分钟后，第一块覆冰破裂松动，然后是接二连三脱落。
掉下来的一块
85毫米，这个厚度是非常大，很严重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融冰是非常及时，而且非常必要，解除了输电线路的威胁了。
历时10个小时，120公里的电网线路融冰工作结束。
我的梦想是探索智能电网，将来能够实现自动除冰，甚至不需要人到现场，也不需要线路停电。
绵延上万公里的超高压、特高压线路，正将西南地区的清洁能源源源不断送往经济总量占全国1/9的粤港澳大湾区。 云贵高原的风、光和水，点亮了大湾区的不夜灯火，还有无数寒冷的冬天将会被春天覆盖，还有无数伟大的奇迹等着在这四通八达的电网间写下。迎风前行的破冰者，让中国能源血脉畅通无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深入推动能源革命。今天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特高压电网，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水电、风电、光伏、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等多项指标保持世界第一。中国从能源大国向建设能源强国转变，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实现了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历史性变革，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